大家好，我们是谁是瑞丽君最新节目青年瑞丽君筑起魔法室，
人在做天在看，
你来说我来谈。
大家好，我们是第十组保安战队，
我来自越南的阮文天，
我是来自桃园的曾威荣。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保安宫神秘的壁画故事。
保安宫是大龙宫保安宫吗？我好像有听过这个名字，有没有更多特征可以让我们了解一点呢？
没错，这间位于台北大龙洞的保安宫，它可是历史悠久的庙宇呢。在1755年的时候，从大陆地区请保生大帝来台保佑，当地人称之为乡土神和行业神，而当地人就是当时的同安人，因此才有保安宫这个名字的由来。保安宫一开始是没有现在这么大的规模的，一开始是用木材简单搭了间小庙，后来在1755年集资建造，花费5年的时间，终于建成完整的宫庙。
那保安宫只有乡土神跟行业神这两个神明吗？
怎么可能呢？还有很多不同的神明，甚至专门建造多个大小殿去祭拜他们，例如东护寺、西厢房、后殿等，里面也有我们常听过的神明，像是福德正神、太岁星君、神农大帝等，都是我们常见的神明。
真的是我们去宫庙常见的神明呢。但在这么长的历史中，保安宫都完好无缺吗？
很可惜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保安宫在1855年进行第一次整修，这一次主要整修后殿部分，大殿和东西护室的重修于1873年完工，但在日治时期的时候被爆炸给波及到，于1898年在保安宫的后殿设立台湾国语学校第3附属学校，后来又变成大龙洞公学校，在1917年由三宝士绅发起募捐，于是在1917到1919年，保安宫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整修。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时，把大量军民安置到保安宫，导致民众不敢进入，于是保安宫香火逐渐变少。所以在1952年，地方人士组成保安宫临时重整委员会，后来改成保安宫管理委员会。
天哪！听到这么多历史，我头都要昏了。这样讲下来，保安宫有多大？
可别小看它呢，保安宫可是足足有3000多坪的。
3000多坪，那是多大？
相当于30几个篮球场了。而且不只是规模、文化特色、历史等，也获得了联合国亚太文物保护奖的认可呢。
所以偷摘一块砖头可以卖多少呢？
大概可以。哎，不对，不能破坏文物，不止没办法赚钱，还会被罚钱的。好了，话题扯太远了，我们拉回来主题，保安宫的壁画。
保安宫壁画？
没错，当我们进入正殿外墙回廊时，会看到精美的画作在墙上，可别以为这只是普通的画作呢。保安宫可是在民国85年从澳洲专门请来一位做壁画修复专家来帮忙修复壁画，又于民国89年聘请来自于日本的古迹修复专家负责壁画的保护工作，可见这些壁画的珍贵程度呢。而这些壁画有人尽皆知的花木兰代父从军、八仙大闹东海等，也有比较少见的钟馗迎妹回娘家、韩信胯下受辱。
这些我都知道啊，但还是讲一下故事给听众听听吧。
哎，不知道就说嘛，我一一介绍给你听。花木兰是一位女扮男装的传奇女战士，她也是迪士尼有名的动画呢。而八仙大闹东海，简单来说就是8个玩咖喝醉喝到忙，到处去游玩，不小心引发了一场大战争，最后是靠着菩萨出来制止才结束的故事。
前者我还看过， 后面那两个也是晒腿便了吧，根本只有屁孩吧。
哎，他们好歹是神仙，请放尊重一点。
好了，那后面两个故事是什么？
我们先看第一个，钟馗迎妹回娘家。这其实是蛮有趣的故事，在画作上可以看到钟馗的妹妹坐在马上抱着她的孩子，钟馗呢也陪着妹妹回到娘家，而在鬼魂的肩上还坐着一个小孩，看似在逗弄着钟馗的胡子。钟馗身为阴间将军的严酷形象马上变成了宠溺外甥的一个舅舅，这强烈的反差、非常的可爱。而在韩信胯下受辱这一则故事当中呢，则是说明了一位屠夫对韩信挑衅，笑说韩信如果不敢接受他的挑衅的话，就从他的裤裆底下钻过去。韩信知道说现在接受没有什么好处，索性忍辱负重的钻了过去。在之后韩信成为楚王之时呢，不但没有严惩当时让自己受到屈辱的屠夫，还让他当上了楚国的中尉，可见韩信的心胸有多么的宽大。
两个故事都好精彩，从壁画当中就可以有这么多丰富的寓意，都可以拍成电影了呢。
确实，其实近年来壁画也从原来高级的艺术品被定位成为日常的装饰风格，因为壁画拥有出色的环境适应能力，在任何地方都有办法进行创作，连街边的涂鸦也能够看成是一种壁画呢。想必未来还会出现更多更有创意的壁画种类呢。
但我有个问题。
什么问题呢？
虽然说都有些神话角色在里面，但这些故事有没有的确的可能性呢？
好问题。像是三国演义，我们都知道是出自于三国志，而三国志是真实存在的历史，刘备、曹操等都是有存在有记录的，但是像貂蝉这种国色天香的美人就是属于虚构的。
这种的我也有听过啊，但 我想知道有没有其他的。
别急嘛，当然还有其他的啊，像是花木兰。虽然说大家可能会从迪士尼的动画中来认识到它，但在史书上呢，它没有特别大篇幅介绍，但是是有真实出现在文字记录上的，像木兰诗和碑文当中都足以证明他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呢。
原来花木兰是真实的人物，我以为只是动画里幻想里的角色。
在当时的时代啊，的确很难想象女性可以上战场，这可是巾帼英雄，这一种精神就很值得现在的女权去学习呢。
冷静冷静，这个地图抛得很可怕，先不要。
不好意思，抱歉，差一点失言了。
那我还有个问题，为什么要选这些故事当作壁画？
你怎么这么多的问题呀？但是我们老实的讲，当我们去实地访谈的时候，这些庙宇的工作人员其实也不能明白为什么选择这些壁画呢。
啊，那为什么要画这些故事呢？
我个人偏重于认为啦，可能是当时的风气及习惯影响，为了安抚刚刚来台的大陆人，特别强调勇气、坚韧不拔的精神，希望这些壁画能够带给他们力量。
的确有这个可能。
有一件事值得提起，工作人员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壁画，但他也是有特别解释说这些画的历史意义在哪里。
特殊意义？
对，像是在诛仙阵八锤大战陆文龙，可以说它是代表着龙的意思。以庙来讲，从主神的位置往外看，左手边叫龙边，右手边叫虎边，所以我们进庙的时候会发现左边的墙壁会有一只龙，但右边的墙壁会出现一只虎，这都可以算是壁画的特殊意义。
哇，我都没注意过耶，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吗？
当然有，在以前资讯媒体不发达的年代，要学习东西只有学校跟庙宇。庙宇也分有动态跟静态，动态的话有歌仔戏啊、布袋戏这些的，可以完美的表达忠孝节义；静态的话则有壁画。 这一些。在韩信胯下受辱这一幅画中，小朋友就可以学到我们应该要忍耐，坚持到最后才会迎来甜美的果实。甚至用以德报怨的话，可以达到最完美的天人境界呢。
哇，原来还有这种意义。现在现代滑滑手机就有资讯的，我们很难想象啊。
对啊，那这边也要讲一个有趣的点，在手机上也不容易发现的细节呢。
细节是什么？
工作人员要讲嘛，一边是龙一边是虎，对不对？
嗯，
所以两边的故事其实是对立的。
对立的，
没错。像是刚才提到韩信胯下受辱，就是跟对面的虎牢关战吕布对立，一个是能为个人忍，另一个则是因国家而不能忍。这两边都有着自己的坚持，但坚持的地方却是对立的。在这庙中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对立化呢。
这的确是网络上不会发现的地方呢，但到了现代还有年轻人会去了解这些吗？
这我不能保证，我也不能确定。但是保安宫近年来已经转化成文化型的庙宇，采取艺术化和精致化路线，且从民国80年开始，连续23年获颁内政部的兴办公益慈善及社会教化事业绩优宗教团体奖。在民国95年成立的保生道教文化学院，用以研究道教的学术文化，可见保安宫为了推动台湾文化民俗所做的努力。
哇，今天真的更加了解保安宫平常不会特别去注意的细节。借由这些故事，我也多加了解壁画存在与庙咒的意义了。
真的吗？那你说说看今天的总结是什么吧。现在吗？当然 OK 啊。那我们跟听众说一声再见吧，
感谢您的收听，
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